今天又到了我们见证主日的特别的主日，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的见证，我们是邀请到了希望小组来上台来分享见证。然后我们希望小组分享完之后呢，会有亲密之旅的一对夫妻也会上台来做见证。那我们就请希望小组的组员好吗？我们可以上台来，我们会轮流做见证。从 Jennifer 是我们的小组长，我们会从她开始，然后我们就轮次。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喘一口气。好，我是 Jennifer。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希望学生团契的成立。在2014年，我以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念书。那我2015年在我们教会受洗，加入了当时由 Michael 苏喜带领的小组。然后那时候经过了解，他们是有做学生团契的意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当时对神的祷告是让学生自己走进教会。那没错，就是那个学生。受洗之后呢，开始在教会陆陆续续参加了很多活动。那我们的小组也渐渐的扩大，很多青年加入当时的那个小组，但是职青居多。之后呢，随着疫情的发展，小组聚会的方式也受到了限制，人的心也受到了限制。在去年年底，我们的小组来了两位20岁的大学生，而且这两个人都很会音乐，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但同时小组里的断层也拉大了，不只是年龄，在灵命的需要也不一样。所以我的心里开始有一个声音，是不是要做单纯的学生工作呢？我有挣扎，因为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洛杉矶是一个这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我凭什么要人家周末放掉那些东西来教会？但是想到我刚来的时候，除了一到五在学校压力的学习生活，我每周最期待的事情是周六来团契跟大家聚会。但是信仰这条路我们都知道，不是受洗后就是一帆风顺。但我深深知道，上帝这几年在我的生命里花了很多的心思，动了很多的功。我到今天一直都深深相信和感谢我拥有今天的一切，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的。想到这个，我的心里的那个声音就逐渐的清晰。那个声音是，我也希望每个留学生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像家一样的教会，有位父神每天在家等你回家。于是认清神在呼召我的事实，我其实在决定要做学生团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预备，没有任何想法，我就祷告，我说，上帝，你要我做学生团契可以，但是人你要找，我什么都不知道。上帝，你知道我是个路痴，你一定要把路指明白了，让我知道说该怎么走，那我要把一切都交给你了。当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找一位辅导。教会里面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牧师这时候又给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是教会没有经费为我们请一位神学生来帮忙。所以我又把祷告这张牌拿出来用，我说，上帝，当初我们说好啦，人你来找啊，我等你哦。过了没有多久，神就感动师母来当我们的馒头，我非常感恩有这位神队友。之后小组也陆陆续续来了很多新的成员，虽然我们的人不多，但是我们小组之间，我能明显的感受到神的爱在其中流动。每个人也在生活上开始有感受到一些神在动工的痕迹。于是我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神的团契，他已经在建造我们。我到现在还是经常和师母说，我还是走一步算一步，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就是使用我的祷告牌。神会为我预备好一切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说起见证，其实我真的这次站在台上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因为其实我对于新的希望小组我也是才加入，所以加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要做集体见证。然后哎，我说好吧，然后我说那要说些什么呢？后来我其实见证上一次讲的时候就说不一定生活一定要大起大落才会有所说，生活中很多小的事情也值得说一说。后来我就说太久的也不能提，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所以我说那我只能说一说近一年对于我个人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其实这一年其实对我来说在教会方面变化是很大的，因为我自从来到这个教会，我想了一下应该已经有七年了。然后在这个七年里，自从来到了这个教会，我加入了青年团契啊，希望团契。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希望团契就给了我一个家。我也和希望团契一起成长了七年的时间。从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团契大概常见的就五到六个人，后来就变成了稳定在了二十到三十个人。当我们迎新会的时候，我组织迎新会的时候来了六十多个人。所以说真的感谢主在那一路有他的祝福和保守。但也是在去年团契也发生了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所以也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也决定说我不想不再做希望团契的同工了。也是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我在团契其实最后一个决定的事情，和 Jennifer 一起就是我们决定把团契拆分。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叫拆分，但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当时的心情就和解散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决定的当下其实有很多的不舍，但当时的感觉就是硬撑下去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吧。所以后来决定拆分团契，其实作为当时的同工我也提了一个需求要求吧，就是说大家也在一起从走过了七年的岁月，所以早就不是当初希望团契的学生了，所以都变成了执青。所以后来说那拆分就拆出去执青小组。如果想留在新的希望团契呢，那你就一定要做同工。所以呢，但当时的我就不想再做同工了，所以我就理论上讲就会被划分到新的执青小组去。但是虽然被划分到那里了，但其实我没有参加过执青小组的活动。然后在今年一开，因为是从今年一月一号开始正式划分的，所以在那个之后呢，其实我也在寻找一份重新的归属感。那段期间也特别莫名的，就是各种弟兄姐妹都会来问我说 Logan 啊，你现在在哪个小组呢？我说我应该是执青吧，但是呢然后但其实总的来说总要找一个小组来定期参加，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我也特别值得一直去祷告一直去想。然后我就想我过去的七年其实都是周末几乎都是在教会度过的。从我加入这个教会，其实我的周末比我上班要忙得多。从周六的早上，基本上从周六早上八点到周日晚上五点，我都在小组和教会之间走。然后从门徒培训到带领小组到各种敬拜团的服事，基本上周末就是满满的。后来我就觉得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觉得可能我想休息一下了。然后也是可能借着这个机，也是借着去年拆分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我这段时间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我就决定给自己放假。所以特别感谢主的保守，从今年一月开始也是莫名的因为疫情可能恢复了，所以呢就是一种中美往来也比较频繁，所以我就有各种的事情在一二三月份的时候，周末就有各种的事情都不在洛杉矶，所以好像就是也借着这个时间也重新给自己放了个假。这段时间也是各种地方去走，去外出，然后也没有参加任何小组的活动，其实算是体验了一段自由和放松的感觉。但是在这其中我也去重新的寻找一个教会和我自己个人生活的平衡吧。 但是其实我仍然非常喜欢参加教会的服事工作，无论是也特别喜欢在敬拜团的服事，所以无论是在台上的敬拜团还是台下的音控团队，其实我都特别喜欢跟大家一起同工，感受像主内家一样的温暖。所以在那段时间以后呢，我仍然会回来了以后仍然会每周六下午有经常的敬拜团的服事，所以服事完了以后呢，我就经常趁机的去现在的这个新的希望小组蹭饭，因为时间刚好能连上。然后呢，我就说不能吃完饭就走，是不是这样不太好，所以呢我就自然而然的留下来去参加希望团契的活动。其实对于新的希望，其实心中其实可能总有一份固有的情感，也其实早已经做出了那个选择，但是呢其实我一直就可能困在我当初分组的时候给自己设下的这个规则里，就是留下来就要做同工，但是我又不想做同工在那段时间，所以其实那段时间一直很纠结很犹豫。可是呢其实新的希望小组带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可能在最后后来也有些机会，然后也有师母的这个不断的这个邀请，后来我决定啊，那我就加入新的希望吧。我所以在最后我还是选择加入了新的希望团契，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新的小组，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我在新的小组到底能做些什么，当然既然我又回来了，那肯定还是做同工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主吧，我相信新的希望团契也都有主的带领，所以在之后的生活呢，我就是参加敬拜团的服事，也参加了新的希望小组的活动，但是平常也会有自己自由的时间安排，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我期待找到的全新的平衡点吧。但是这里还想额外说一个，就是之前提到的执青可能和现在我们新的执青小组还是略有一些区别，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执青其实是我当时拆散小组的情感的一种表达，并不代表现在有官传到 新的这个执青小组，因为他们小组也有不断的新人的加入，我觉得也会有更多主的祝福和保守。那在最最的最后呢，其实对于生活中的小事我仍然要感谢，因为在近的一年感谢主可以保守生活很平顺，在近的一年也可以感谢主让我换到了一份不错又喜欢而且离家非常近的工作， 也在这一年呢其实 感谢身边有朋友的陪伴，也感谢在新的一年也有交到新的非常的臭味相投的好友，可以一起闲扯一起谈心可以一起出游，更加感谢在这一年一直可以随心而动，感谢主。
大家好，我叫小磊，然后是我信主，受洗的话还不到一年多一点，对，然后我来到加州呢也就刚半年，然后现在在茅塞上学，然后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吧，因为时间 也很紧，对，然后是今年我来到加州的时候呢，然后我的一个室友，然后他出了车祸，然后当时是当时是那个小腿腓骨骨折，然后他当时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在想这是为什么，然后我因为我跟他也不熟，我说这是上帝给我安排的一件事情吗，然后我想那既然他给我打了电话，然后那我也尽量去帮助他，然后但是我刚来这边然后也很不熟悉，然后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当时是不能行动，然后他英语就是更差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然后我就去给他约大夫啊，然后打车带他去医院呢，然后还有去警察局取报告，然后还要买菜洗衣服，然后还要给他做饭啊！我当时就是觉得，因为我平时自己都不会做饭的，我当时就觉得，哎，这神给我安排了一个这么大的任务吗？我真的要去做它吗？我当时觉得我真的就是说我无能为力，我真的就每天我都很累，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请护工或者什么其他的去自己去做？但是每次我想到这个念头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内心跟主去说话，我在想，我说主，我真的很累，我可以撒手不管吗？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很多麻烦的事情，然后对，就让我想分享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觉得神也许听到我当时对他的那个祈祷或祷告，然后后来在照顾他的时候，然后我自己也生了病，然后在生病期间当时我觉得自己每天也很难受啊，然后也孤立无援，但就那个时候很巧，然后我就认识了咱们教会的石曼姐， 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班，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是就在那个时间点，然后我然后有跟他去聊天，就是也很巧合，然后我后来也知道他是基督徒。对，然后诗曼姐当时也给了我很多帮助，然后后来她把我带到了咱们教会，然后我又来到了希望小组，然后在小组里，然后在教会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当时大家也给了我很多帮助，然后也为我祷告，然后其实我的室友也很快的就是腿很好的恢复，也不需要我更长时间去照顾他了。对，然后其实我想中间其实发生过很多事情，我只不过想表达的是，就是说我需要当我需要付出代价去做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即使我的能力不足，但我有上帝可以依靠，我就可以放胆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会祷告，我相信神会垂听这个事情，然后而且神真实的去帮助我，然后我就有喜乐和平安去做这个对的事情。好，谢谢大家，我就分享。
大家好，我是 Audrey。我曾经觉得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也没有人会了解我。我曾经每天向上帝祷告祈求，希望我能够可以让我赶快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每天也都活在黑暗中，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达到我应该要达到的高度。我不想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不想看到人，也不想说话，不想吃饭，就是每天在家里可以睡觉睡15个小时，现在好像还可以。我曾经认为上帝理所应当的听我每一次祷告，因为从我小的时候，每一次我求什么他就会给我什么，所以就像许愿一样。但是当我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遇到了瓶颈，却埋怨上帝，为什么你不再像以前一样听我的祷告呢？这也是我中间离开教会一阵子的原因。但是在这段日子当中，我突然想到我好久好久没有认真的做礼拜，所以我就在几天之后就是突然的开始固定的读圣经，也好好的练习诗歌，每个礼拜都会到教会服侍跟敬拜。我也每天祷告，每天问上帝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问上帝能不能帮助我离开现在这个不好的状态。但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会依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上帝原谅了我，所以在不久的之后，我经历了一连串上帝给我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事情和生活。上帝在我生命中最无助的时候给我力量，他也总是给我一次又一次能够重新来过的机会。在这个新的生活里，上帝也安排了很多陪我玩，陪我逛街，陪我学习，陪我打球，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陪我学习上帝的话语的团契。我也学会了交托生命中的难题，我感受到祷告的力量，上帝给了我足够的勇气来面对一切。现在的我正经历上帝的恩典，重新努力的机会。直到今天，上帝依然每天都安排了不一样的惊喜和礼物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也更让我成为了一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人。谢谢。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Jonathan， 然后这也是第一次我在台上不是因为弹琴留在这里。好，谢谢师母， 还有牧师，还有教会执事，董事小组长 mentor 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台上为主做见证。然后我之前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位哥哥，他在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当你越孤单的时候，越只身一人的时候，你会越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然后在这一年，其实今天刚好也是我来到这教会一年，在这一年呢，我也深深感受到这一句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一句让我最感谢上帝的事情。对，好，然后在这一年，哎，不对，我现在是在 Cal Poly 读土木工程，然后是专精在交通工程上面，然后就是那些盖路盖桥的东西。然后在加州有一个地方叫做 Caltrans， 它就是加州的交通局。然后对我们来说，那地方就像天堂一样，那地方是非常的棒。如果你能够进到 Caltrans 的话，你就是无忧无虑那种感觉。去年我就有听说这个地方，可我觉得这地方离我不是离太远，就是这个职位离我太远了。然后就算真的做到，也应该是要很久很久以后。不过这期间我还是持续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能给我一份很好的实习，因为对我们来说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感谢主，在牧师和师母的有一位朋友是做相关职业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因缘际会下，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坐在一起吃饭，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他就是在 Caltrans 上班，然后那时候眼睛就很亮，然后就一直跟这叔叔讲话，那时候还不舒服，一直咳嗽，可是还是一直讲话。对，然后更感谢主的是他在那边帮我争取到能够当志工的机会，然后我一听到就马上答应了，毕竟这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机会，我也相信这是上帝给的机会。然后虽然现在正在还没真的做到，还在跑文书的流程，可是我很感谢上帝，在这每一步都是他的祝福。就是我们永远猜不到上帝会给你什么，因为他要给你的是更好的。然后我也很感谢我的母亲，她每天早上都会为我和弟弟提名祷告，然后从来没有停过，就算她现在回台湾了，可是祷告的力量还是深深的影响着我们，而且她的祷告文还会重复念三次。所以我也很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不管是为自己或是为别人，尤其是为自己的孩子，因为我在这边做见证其实就是为我母亲的祷告做见证。其实对一个国际学生来说， Caltrans 是一个很难很难很难得到的机会，因为它是政府的部门。然后老实说我也没有特别去为 Caltrans 祷告，可是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比我们还要更了解，他给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然后鼓励弟兄姐妹完全交托给上帝，万有都在上帝的手中。如果我们不交托给上帝，我们还能交托给谁呢？好，谢谢牧师师母还有弟兄姐妹。哦，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是 Andrew， 那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小故事。那我从小呢，就是我从小梦想的职业就是能够从事医疗这个方面。那但是不幸在考高中的时候呢，因为成绩不理想，那我就跑去念了大安高工。那因为这间学校它是工程的学校，所以如果我一旦选择了，那我也就没有办法去改变。那我大学四年也就是要继续读下去。那后来在经过高中三年，那我发现其实我对写程式这个东西是一窍不通的，就是在每次在实习课的时候呢，别人写程式总是可能花了一节课两节课就会把它完成，那我总是要花大概快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老师所要求的东西。那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我也没有办法回头，那我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把它读下去，也没有跟爸爸妈妈讨论过要怎么办。那后来就上了大学，没有，后来在填大学的时候呢，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美国这边念书。那在选择美国的大学及科系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 自己所喜欢的科系来去读书。那我这时候就把我想要换科系的这个想法跟我的爸爸妈妈讨论。那虽然他们一开始很惊讶，但是他们还是很支持我的想法。那我就来到这边之后呢，我就选择这个医疗行业来继续读书。那在就是回想起来呢，虽然当初很埋怨上帝为什么没有让我考到理想的学校，让我能够继续念医疗行业的这个学校，那现在想起来就是说，如果当初上帝没有让我去念到这个工程师的话，那我可能现在也不会知道工程师不适合我。那我读完大学才发现这个工程师不适合我的话，那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是很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发现什么东西适合我，那什么东西不适合我，让我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是要怎么发展。那在最后我想说的是，就是虽然可能现在的情况不是照我们所想的去进行，但是这一切都是由上帝的安排。那只要祷告听从上帝的计划，一切都能够顺利。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有见证要分享。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见证。去年我也曾经在这边分享过，上帝跟我互动的方式很奇特，因为神会在天空画彩虹，和我很即刻的互动。那去年呢，神就连续的画两道不同的彩虹，分别的答应我两项的祷告内容，这个就是那个彩虹。第一个是上帝会以慈爱和信实来引导我们在美国的道路，第二个是2023年，就是今年我会在我们教会走一条信心侍奉的道路。那今天我就要来分享今年2023年半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首先我回顾哦，自从2014年我们全家人跟随上帝的心意来到美国，我就开始寻寻觅觅的要找一位 mentor 属灵导师，可以来引导我或是我们夫妻可以在美国走一条侍奉的道路。但是呢，就是找了好久，我就是找不到那个 mentor， 加上我的角色哦，要如何走，光是找那个定位就还蛮多选择的。例如我是美术老师，我是画家，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牧师的太太，我拥有意向要以艺术来荣耀神，我是传道人，我是 YouTuber， 我是教牧学的博士。因此啊，在陌生的美国，我要怎么走，选择哪个角色去走，如果有 mentor 可以带领我，那就太好了。但是我的 mentor 迟迟没有出现，我就接纳处境，依靠圣灵，靠主喜乐，活在当下。那现在我是希望小组的 mentor， 那我也去装裱我过去的许多的画作，我就想说那我就尝试看看明年是否能够走一条艺术家的道路。那就在今年初呢，郑牧师跟我说他想找 mentor， 我心里想有馒头真的挺好，对不对？然后我就继续过我一般的日常生活。那就在今年的五月，我们遇见了一位美国人，他曾是神学院的院长，近几年呢，他在台湾还有北美掀起了一波波的祷告的复兴浪潮。我们就在由他担任讲员的一场大型的活动之后，有机会跟他一起用餐，然后在送他回家，走到他家的门口的时候，我想起了郑牧师说他想要找馒头，因为这位西方的属灵长辈也是郑牧师在台湾教会的属灵长辈所信任的牧长，所以呢，我就开口问了他说，是否可以当郑牧师的馒头？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口就答应。更奇妙的是呢，我原本心想啊，郑牧师在北美牧会有他的引导，我们教会一定会迈向另外一个阶段，那我呢就继续回归正常的生活。我没有想到这个恩典的属灵的宴席，我也被邀请进去，所以呢，他现在成为了我们夫妻的馒头。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跟 mentor 在网上会面，我们会有功课要做。首先呢，他在处理排序，上帝第一，家庭第二，教会侍奉第三。你们猜几次聚会会谈之后最先看到的改变是什么呢？现在啊，我几乎每一天早上都会有一杯泡好的咖啡和早餐，还有还有先生的情书短讯，然后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梦想。而且呢，我的 mentor 呢还会站在我的角度说话，还有同理我的处境。当然有时候他会站在先生那一边哦。上面这些描述对我来说都是意外的收获。他说啊，我的 mentor 说，我和先生的关系定位好了，接下来2024年的侍奉道路要如何走也就会确定下来。我们夫妻现在朝向越来越合一，不是丈夫眼中的一，也不是我眼中的一，而是朝向神所喜悦的一。我感恩去年上帝以彩虹答应我的祷告，今年他的确以慈爱和信实引导我们，并且派了一颗超级大的馒头来帮助。我要以诗篇138篇第二节来跟神述说，我要因你的圣殿下拜，我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称谢你的名，因为你使你的名和应许显为大，超过一切。最后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听见了我和 Jennifer 因着回应呼召都找到了馒头的故事，以及希望小组学生们的见证。现在你们也都看到我们都站在这里，你们相信上帝会继续在我们希望小组做更大的事吗？请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纪念我们，支持我们。我相信这些讲华语的留学生，属灵的生命大大的复兴，北美华人教会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也请你们为我们希望小组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来感谢你，谢谢你使我们的教会有这一群的学生，我们一起来这里来寻找你，我们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你。主，也愿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充满更多的留学生，更多的讲华语的留学生。主啊，我说我们现在希望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在这边，愿你的灵就充满浇灌我们。主，现在台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你就兴起他们，那他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属灵的精兵，使用我们在台上的弟兄姐妹，将来可以带领更多的学生就来到你的面前。祝我们赞美你，仰望你。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年轻人，充满留学生讲华语、留学生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活泼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见证的教会。祝我们的教会，主啊，有你在，我们跟随你，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年轻人的当中，在我们学生小组的当中，就在希望小组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是我们亲密之旅的小组的见证。我们请这对夫妻可以来到台前，跟我们分享见证。
太激动了。大家早安，我是恩慈小组的 Daisy。
Daisy， 不知不觉我们在亲密之旅已经上了10堂课了，你有什么心得给大家共享一下？
心得也说不上，我觉得受益匪浅。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我们要互相存款。
存款这个，我想我不用学了，我每
哎，我说的不是这个，嗯，我说的存款是要向对方的感情账户里面存款，嗯，就是我们要互相给对方一些感谢和赞美。回想一下我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给对方很多的赞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存款会被慢慢的消耗掉。如果没有持续的存款，那这个很快就被消耗，你就余额就不足了。那如果遇到冲突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往这个账号里面存款，让余额非常的丰厚，这样当遇到冲突的时候，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谢谢你的存款。那你又学了点什么？说来听听。
我学会了吵架。
啊？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老师跟我分享了一段吵架的视频呢，就是两夫妻因为晚上洗碗的问题发生了一个唇枪的舌战，然后最后上升到人身攻击。那个台词我觉得非常精彩，我看得非常爽。看着看着，我发现，哎，这不是我吗？因为我经常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就是列举一二 A B C D 这样的论据，然后得出一二三的论点，来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那我觉得是你非常老实，你说的这个就是你，一模一样。那你看完那部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后男女主角分手了，所以我想都不敢想。所以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把工作的方法带到家里面了，因为工作是的目的是完成任务，但是一个家并不是由一个个任务去组成的。当你像我们老师也说过，不管是幸福的家庭还是不幸的婚姻，它一般都有大概69%的问题一直共存的。所以当你把这个对错分清了，那这个家也到了尽头。
看来你学的也不错呀。你说的学会了吵架，其实是学会了吵架对于夫妻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哎，这也不对啊，沉默是金其实是一种冷战思维。虽然说对于男人来说，你躲到山洞里面去一段时间你是可以疗伤，但是对于女人来说，那这个不好的情绪没有被妥善的释放，其实总有一天会发生更大的矛盾。所以我觉得表面上的平静所带来的痛苦，其实比起这个吵架带来的伤害还要更重。
那我觉得就是当有矛盾的时候，不要太激烈啊。但一般夫妻之间的那个都是小摩擦嘛。我记得老师好像教过我们一个解决这种矛盾的秘诀，是叫什么天龙八部来着？
什么天龙八部？是七大修复步骤。说太多了，太多课上的内容你记不得。那我总结一下，其实有一点很重要，你记住就好了。那就是当遇到有矛盾的时候，这个矛盾是谁的需求，就谁负责解决。
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我一般是认为去搞清楚是谁的问题，现在知道应该是搞清楚是谁的需求。
比如说我喜欢去逛街，那我觉得我去逛街，老公理所应当应该陪着我一起去逛。那现在通过这个课程我学到，我觉得这是我的需求，不是你的义务。
那是像我以前看电影也是认为应该看那个科幻大片嘛，那你就喜欢看文艺片，那我往往就说要去说服。 电影院看大片才是对的。那现在我觉得呢，就是这其实是我的需求，我要去求你，就是求助你，就是来说服你。
是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长环境，所以三观做到一致非常的困难。
对，除了这个原生家庭之外，还有单单是这个性别的差异就非常非常大。那像我们小组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夫妻之间对这个家里的卫生的标准啊的理解有非常巨大的差异。
是，我之前也认为你是很邋遢，就很想去改正你。那我现在学到就是说，这是我对于卫生的标准，是我的需求，我不应该去强迫你来改正，而应该主动去影响你。
我想这是我们参加这个课程最大的收获。
收获就是让老婆再也不会强迫你。那我觉得最后我感谢遗忘姐和观传道对我们很好的这个课程上的带领，我也感谢好朋友 Grace 的推荐。
最后我们用一段经文来结束我们分享，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祝福教会内的兄弟姐妹以及天下的有情人，家庭幸福，婚姻美满，求主保守我们，阿门。
以后你们知道，如果说我们教会以后有什么晚会活动哈，可以找谁来他让我很 impress。我想我就不多说什么我想见证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做的，就好像刚才讲的，不管大事小事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它讲出来，这个就是一个见证或许不是，即使是不是一个很让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你在一个挣扎当中，你怎么样还是继续能够仰望神，这个也是一个见证所以我相信我每个人都可以就是有很好的见证在那我最后我用三句话来做一个结束，对不起我的这个喉咙不好这个我们呢期待神来做奇妙的事，就好像刚才的诗歌，然后我们观察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工作，然后最后我们见证神慈爱跟信实的一个作为相信这样子的这一种见证都会是蒙神所悦纳的。好，谢谢。那